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这个城市他并不陌生，之前也和家人来过，只是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，而且他不知道去哪儿住哪儿。他从容踏入了肯德基，找到了一个角落坐下来。渐渐的，迷迷糊糊中他睡着了，直到有人摇醒他。慌忙中，他说了句谢谢，就走出了肯德基。原来天已经亮了，他才看清楚这座城市。早晨的空气清凉如水。继续往前走，他没有地图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。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他不能就这样流浪街头，他迟早把袋子里的钱花光。他越想越慌乱，于是他像念功那样刻意把那句耶稣救我的话从心灵深处召唤出来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在他老家的另外一端呢，他的几个同学就真的很着急了。已经过了一个晚上，他们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音讯。今天他几个同学又聚在一起，想了解他的情况，但他们也爱莫能助。唉，虽然聚在一起感觉好些，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某个同学家里围坐一起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同学如梦初醒一般抬起头来，诶，好像终于想到点什么似的。他说：哎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我们不如打电话给那个老师好吗？就是那个之前啊从城市过来的，给我们上品德教育课的那个老师啊。但是后来呢，接着同学就说：但是打这个老师电话有用吗？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去这个城市呀。即使去了这地方，哎，那老师知道地方那么大，老师怎么找着他呢？本来呢还看到一线曙光，但是听到同学这么回应，大家又被打沉了。这个时候突然客厅里面的电话响起来了，这是同学妈妈的手机。她的母亲呢有时候呢会把手机给女儿用一下。同学把手机贴在耳边，另外一端传来的声音竟然是那个很熟悉的声音，这让接电话的同学惊叫起来：哎呀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安全吗？你怎么样了呀？同学焦急地说个不停。另外一位同学好像也知道是谁的样子，把手机抢过来说：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，你让他说呀。喂，你在哪里呀？你怎么样？这只手机传来的另外一端却是哭声。电话这头的同学们一直不晓得如何安慰他，越焦急越不懂得说话了，就只能听着他在手机的另外一端哭泣。他的哭声逐渐缓和了，然后 他告诉他们他自己去了哪里，昨晚又睡在哪里。他还在讲述的时候，另一位同学又把手机抢过来说，哎哎，那个我们之前那个老师啊，就是城里过来那个，我给你他的手机号码，你赶快联系这个老师行吧，你记得吗？就是那个给我们上品德课的老师，他人很好的，他就住在你现在去的那个城市呀。挂了电话以后，他的几位同学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，突然都放下了心，也感到有救了。他们相信老师会帮助他的朋友。确实，当在城市游荡的这姑娘鼓起勇气打电话给那位老师时，老师却是马上就出来把她接回家里了。她怯怯懦懦地坐在沙发上，老师也没问她什么，只是照顾她喝水吃东西，让她去洗个澡。在浴室里，她偷偷地流泪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过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可以遇到这样真正关心他的老师。他似乎从来没有被这样接纳和爱过，即使是他的母亲。他当然知道母亲是爱他的，但是这个爱似乎显得很脆弱。只要是父亲的一声令下，或者父亲只是有点脾气的叹息和眼神，似乎母亲就没有办法保护他。在他冲洗完毕出来的时候，老师已经做了饭给他吃，他们一起在饭桌前，他真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感动，竟然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他知道，就是这位老师曾经告诉过他，在他自己孤独和害怕的时候可以祷告。于是他就看见了老师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木质的十字架。于是他终于明白了，耶稣真的听见了他内心的呼求，他呼喊耶稣快来救他。他终于哭了出来，老师坐在身旁安慰他，也聆听他所想说的一切话。然后老师拉着他的手说，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我相信主拯救你，他会帮助你的。他点点头，就跟着老师一起闭上眼睛。当老师一遍又一遍呼唤主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感到无比温暖。他相信耶稣已经救了他，他真的相信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老师准备陪同他一起回家，老师与他的父亲通过电话确认，他父亲不会把女儿嫁出去，也会让女儿继续上学。回家的路上，他问老师，为什么很多民族都把女性价值看得那样低，就是嫁人生孩子，没有其他了。如果不嫁人或不生育，那女人的一生就没有价值了，是这样吗？老师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的父母是这样想的，但我不是，也不认同。女性的婚姻和生育角色是约定俗成的，我认同，只是我相信上帝想要女性幸福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，为了生育而生育。这里应该首先有爱，因为爱才进入婚姻，因为爱才给伴侣生育。对，老师，你说的对。我不是认为女性必须结婚和生育才有价值，我觉得很多女性即使结婚了生育了也不幸福，因为没有爱。